我们今天要来继续讨论《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二十页。在第二十页呢，我们上次讨论到，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在舍利弗出生以前，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准备呢，要来挑战呢未来的这个舍利弗。那没想到呢，他已经这个把自己的学问呢都做了这个很大的充实呢，准备要回来挑战，没想到他的这个姐姐的这个儿子呢已经去出家了，所以呢他就直接来挑战呢这个孩子的这个师父，所以就见到了佛陀。那我们从这个论文里面的叙述可以看得出来呢，这一个舍利弗这个舅舅呢是有一种这个思想的一个倾向的，就是在印度当时有一种思想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怀疑论。那么这种极端的怀疑论是怎么发生的呢？基本上所谓极端的怀疑论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到语言的这个缺陷，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语言的这个形成呢、都有它一种这个内在的这个缺陷。你不管说哪一句话呢，几乎可以说每一句话你都可以找到破绽，甚至于呢有这个定义上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哦，我刚刚从办公室来，那你也可以说，请问你什么叫做我，什么叫做办公室？哦，你说办公室是哒哒哒哒，然后呢你又可以就那个办公室的定义呢再要求提出这个定义。那么这样子呢，一不断不断的这个找下去呢，几乎可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语言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其实语言这个东西啊根本就是约定俗成的，就说我们大家都同意从现在开始啊、把这个比如说广播电台或者是电视台，把有观众打电话进来叫 call in。那么 call in 呢本来是英文的这个 call in 啊、就是两个这个两个英文的这个单字呢加在一起的这个片语叫 call in。 哎，现在台湾渐渐的大家熟悉的这样一个表达呢，就把英文的 call in 呢写成中文的 call in， 就是有人打电话好像敲门一样 call， 然后呢有回应啊，就变成是 call in。 那这两个字到底翻的对不对？没有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字是指什么，那慢慢大家这个变成一个流行的语言了。所以语言呢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语言就是说你知道它的意思，我知道它的意思，然后我们彼此都同意这种用法，那么这个语言呢就可以开始使用了。但是极端的怀疑论者呢，他们是绝对挑剔的，他们一定要去找出这个语言的缺陷，最后发现呢所有的语言都是有缺陷的，所以语言的表达就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如果要企图用语言来表达真理，就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舍利弗的这个舅舅呢，实际上是呈现了这么一个思维的一个特性，就他认为说用语言来表达任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他对佛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瞿昙，我一切法不受。那么这个瞿昙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呢，这个我现在告诉你，我什么都不相信。那么佛呢就问他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那么这句话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佛的这个回答是非常微妙的，因为所有的问题问到最后，有的时候是问题本身出问题。我们一般人的思考啊，都是别人丢一个问题给你，然后你就赶快去找答案。譬如说我们之前跟各位谈过，世界有没有开始呢？如果这个世界有开始，那么你说哦，这个世界有一个开始，那你能不能再进一步问一句话说，请问你开始以前呢？如果开始还有以前，那它就不能叫开始啊。你说哦，那这样子不能问哦，所以没有开始呢没有以前， 可是我们明明又知道时间必然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一定有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所谓的是 continuity， 就是一个连续性。所以当你说这是一个开始，那么就必然它在时间的特性上面，它要呈现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如果它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它就不是时间了，它就失去了时间的特性了。所以只要你承认说这个世界有开始，而开始是一个时间的话，它有时间的特性，那么它就有那个开始本身的过去、现在、未来。可是如果那个开始是有它的过去的话，那么那个开始显然就不是最初的开始。问题是人类的这个思考呢，人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想跟信仰是跟人类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有关的。这个错误的思考方式叫什么？叫做宇宙发生论式的这个思考。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宇宙呢一定是有一个发生的一个源头的，总要去找时间的源头，找这个世界的一个源头。可是我们要了解到一点，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时间的源头？时间的源头是我们不能经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从逻辑的结构上面来看，从语言的这个逻辑的一个架构上面来看的话，当我们找到时间的源头的时候，显然这个源头本身它就呈现一个逻辑的矛盾。因为这个逻辑的矛盾就是说，那么它自己本身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呢？如果有，它就不是开始；如果没有，那它就不是时间的开始，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时间的特性。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思考却往往会钻这样的牛角尖。比如说，还有一种错误的、最典型的错误的思考模式，就是说，请问你先有鸡或者先有蛋？哎，你说可能先有鸡哦。那请问你先有公鸡或先有母鸡？哎，你还可以再问啊，对不对？啊、哦，你说可能先有公鸡，那请问你第一只公鸡是不是由母鸡生出来的，或者不是由蛋孵出来的？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经验的世界里面呢，是鸡生蛋，蛋生鸡。可是当我们把鸡生蛋、蛋生鸡的现象把它抽象化了之后呢，抽象的鸡跟抽象的蛋，它的因果关系就建立不起来。这个话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只鸡，好，这只鸡我们假定给它取一个名字，这只鸡叫做阿香。那么阿香呢就生了很多蛋了，其中有一个蛋呢我们叫做阿土，好，那么阿土呢就孵出来了，哦，变成什么？孵成另外一只鸡，哦，原来是公鸡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呢，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阿土这个蛋就孵出了它孵出来这鸡，我们也把它叫什么？叫做这个阿土鸡好了哈，假定是这样，就是说阿土蛋孵出来之后变成阿土鸡嘛，对不对？那现在请问你呢，从这个前面那个母鸡它生了蛋，蛋又孵出鸡，前后两只鸡是不是同一只鸡？不是啊，前面那个是母鸡啊，生出来的这个是公鸡啊。所以呢，我们的经验的世界里面，我们只经验到个别的事物，我们只经验到个别的这个生命，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生命把它抽象化，说把所有的鸡加在一起，把所有的蛋加在一起，然后说到底是鸡生蛋呢，或者是蛋生鸡呢？因为这样的一种所谓大共鸣，就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共有的一个抽象化的这个名字啊，在实际的世界里面是不存在的。实际的世界里面没有一种那个集合体的把所有的鸡加在一起的那一个鸡的这个名字的存在，实际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种存在。实际的世界里面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蛋古往今来所有的这个蛋把它加在一起，然后说有一个共同的蛋，这个观念上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人类有很多错误的思考，就是什么？就是他忽略了这种抽象语言的限制。所以你会说，哎，到底先有鸡呢或先有蛋？那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问题马上就跳进这个陷阱了，就说对哦，到底是先有鸡呢或者是先有蛋呢？想了半天说先有鸡也不对，说先有蛋也不对。可是在经验的世界里面，这一只鸡孵生下这个蛋，这个蛋孵出来生成另外一只鸡，在经验的世界里面我们从来不发生任何认知上的困难。可是在抽象的思考里面，我们却可能发生严重的错误。而问题是人类的思考常常在抽象的世界里面怎么呢？作茧自缚。所以我们要晓得呢， 为什么佛陀常常说有一些东西他不回答？为什么佛陀常常说呢，你这样的这个思考呢，实际上就是一种戏论。所以诸位，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要学习般若的智慧，我们要学习龙树菩萨这种中观的智慧，那么当别人丢给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找答案，你要先去质疑他的问题，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到底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否则我们跳进去那个思考的这个陷阱里面去啊，我们就开始作茧自缚了，然后就让你想想想到头痛，想到脑筋爆炸，还是没有正确的答案。所以这一类的思考我们是绝对要避免的。这一种思考其实是反映在我们很多日常生活的一种这个思考的习惯里边，所以这一点大家平常要一个有一个觉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回答是很微妙的，他说如一切法不受，是见受佛。是见就是这个见解啊 this view 这样的一个看法，你本身接受吗？换句话说，佛的回答很简单，你拿一个大问题丢给我，对不对？佛陀呢，四两拨千斤，我拿一个镜子给你照，你自己相信吗？你说你什么都不相信，对不对？请问你这句话你自己相信吗？哎，佛所自意呢，如饮邪见毒呢，今出世毒气，言一切法不受，是见毒汝受佛。佛反问他的，就是说你已经喝下了这个邪见之毒了，那么现在呢，我要把这个毒气呢把你排出来，要帮你排毒。因为你既然说你什么法都不受，那么这个邪见之毒你自己接受吗？尔时长爪泛至，如豪马见鞭蝇即绝，变着正道。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佛陀啊常常比喻这个学佛的人啊有四种人。哪四种呢？这是用马来比喻的。好的马呢，看到这个主人呢骑在马上呢，这个鞭子呢在空中晃一下，所以这个马只要看到地上有这个主人在挥鞭的这个影子呢，哎，他就上路了。这是第一等的马。当他听到佛法的道理啊，他觉得人生是无常的，生命中有很多的这个外在的虚伪的东西不值得我们去执着，那么他马上就心向正道，及时行道。那么第二等的马是什么呢？叫做鞭着毛尾，就是这个主人的鞭啊咻一下呢，然后怎么呢，没有抽到这个马的身体，但是抽到这个马的什么呢，这个毛。所以这个毛呢，哎，被这个鞭子呢这样轻轻的这个一扫过去了，这个马就知道说，哎，该上路了。这还是第二等的马。那么第三等的马是什么呢？叫做鞭杖小青，就是说这个鞭子要轻轻的在他的这个屁股上面呢抽一下子，哦，这个马知道说，哦，要上路了啊。这第三等的马。那第四等的马呢，这麻烦了。为什么呢？这个鞭子抽没有用的，要用铁锥啊去刺他的屁股。那这说明了什么呢？有的人呢，他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很富裕啦，很顺心如意啦，好，这个好像这个要房子也有房子啦，要汽车有汽车啦，好，这个子女也都这个啊，好像都社会上有一些成就了，那么就觉得啊，人生到此真的心满意足了，缺乏对无常的警惕。等他有一天发现，哎，无常现前了，也许孩子出什么状况呢，也许这个你的事业出什么状况呢，也许你的身体出了什么状况啊，觉得不行了。那有的人是什么呢？这已经到了就是要老死了，他都不觉悟。所以佛呢把这个众生学佛呢分成这四等。那么我们是要做第一等的呢，或者做第二等呢，或者第三等呢，或者第四等，这就看我们对法的一种回应。 我们是不是对佛法，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马上即知即行，或者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还要受到一点环境的刺激，哎，然后才晓得说，哦，人生是无常的，我们要及时来学佛，及时来行道，或者说我们要受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很大的冲击，然后我们回头，或者是说，即使生命的很多的冲击不断现前，你还是怎么呢？冥顽不灵。那么这个地方谈到这个长爪梵志呢，它什么呢？它是第一等马，如好马呢，见边影即觉，他看到这个边的影子了，哎，行了，马上就上路了，变着正道，他马上呢就向着这个正道而行了。长爪梵志亦如是，得佛语边引入心，即弃捐共高，惭愧低头。弃捐就是抛弃了，马上就抛弃了他的这个共高我慢。什么叫做共高我慢呢？我们世间的人呢，总是有不同形式的优越感，有不同形式的虚荣心。譬如说，哎，你看我穿的是名牌啊，名牌什么呢？就是一种虚荣啊。名牌是什么？就代表你一种优越感了。你看我穿的是名牌嘛，你是仿造的，对不对？那这个名牌比仿造的那但是又高了一等了。那如果说你连牌子，连仿造的牌子都没有，那又我又比你更高两等了，对不对？那么世间的众生呢、啊，总是要想办法给自己贴上一些标签，来显示自己的某一种优势。可是我们要知道，所有这一切用来贴标签的，用来增强我们自己的优越感的，都是梦幻泡影。一个真正有自信的人，一个真正有定力的人，一个真正有般若智慧的人，他不需要贴这些名牌的，要靠着某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来提高自己的这个分量的，那就表示你的内心还有一个不实在的东西在哪里。所以呢，你如果叫我大师，我就觉得很好，你不叫我大师呢，我心里不欢喜。这说明了什么？就是我内心呢、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口，那个缺口怎么要大师这一块泥土把它填上去，然后那个缺口才暂时呢，这个不会来让我感觉到空虚。所以一个人呢、啊、越需要赞美，就表示他内心的那个空虚的缺口是越大的。但是这个话不能常常随便说穿了、啊，对不对？你说穿了，这个很多人就没有一个心里没有一个依靠了，所以暂时不要说穿。好，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是不能说穿啊。不过我们如果要学佛呢，我们就要如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抛弃一切形式的优越感。菩萨的心中只有两样东西嘛，一个是慈悲，一个是智慧。充满了慈悲智慧，所以没有那个共高我慢的空间，没有优越感的空间，没有虚荣心的空间。只有我们心不踏实的时候，我们需要给自己贴很多的标签。不过现在如果听我这么一讲，可能各位以后看到接到一个人名片说哇好多头衔，心里一定很空虚。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么一种很偏狭的角度去看待别人的名片。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名啊是一种世间法，不是你有多少头衔的问题，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对这些头衔有没有执着，你是不是因为这一许许多多的这个头衔，然后自己的这个共高我慢呢增长了，这个是你要自我检验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谈很多的东西啊，注意拿来检验自己，不要拿去检验别人。拿去检验别人呢、啊，你自己会给自己增长很多很多没有学佛以前的贪嗔痴慢疑。如果拿来自我检验呢，那么你会增长很多很多的戒定慧。所以我们现在大家要小心啊、哦！我们常常会跟各位呢这个拆穿某一些东西啊，就是说把一些事情讲得比较彻底一点。 那你就不要以后呢都是用这种眼睛去看人家了，就透视人家了。世间的众生呢、啊、你把它拆穿了，他这个心呢就不落实了。除非你已经给他这种戒定慧的这种教导，除非你已经跟他一起来修持这个戒定慧，否则你让他先满足于世间法，你让他先安住于世间法，然后再渐次渐次的引导他来学佛。好，那为各位询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你现在都要说穿呢？因为我今天在这里呢是跟各位讲大品般若经，我不能不说，因为这是佛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不能去扭曲佛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各位既然来到这里，你就要有一种心理的勇气，怎么你就是要如此来面对这样一个真实生命的一个真实。所以这个共高我慢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那么诸位呢慢慢的在佛法里面发心呢，你在佛法里面发心以后呢，你将来得到的尊敬不得了啊。那么那个时候你心中的这个自我的警惕，你心中的自我的觉察够不够，那就是你要面临的另外一个形式的挑战。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啊，我如果装模作样也就装得很像，有时候也不用装，但是呢各位要知道呢，如果我对佛法没有一种觉察，没有一种自我的觉醒的话呢，那么当我在利用某一种优越感或者某一种优势来占别人的便宜，来经营自己的名或者利的时候，实际上我只是在增长自己的业障。你必须要有这份觉察，你有能力去经营某一些东西，经营得很成功，但是所有你经营的这些名啊利啊这些这个占人家便宜的事情呢，到最后什么呢，就是一个结果，就是你也把你的业障经营得很成功。所以这个东西你们没有办法检查我的，因为如果我要做假我也做得很像，你也看不出来有多假。所以所有的东西到最后是我们要面对自己的，所以各位不用来检查我，因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功课。同样的，你要把检查别人那个心用来检查自己，检验自己。因为你检验自己的时候你得到受用嘛，你检验自己的时候你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可以清理掉嘛。可是你去检验别人的时候，比如说哦原来这个家伙这么假哦，哎，你的我慢心有没有增长啊？你只要检查出他一分的假，你就增长了一分的我慢；你只要检查出他一分的坏，你就增长了一分的嗔。你说对不对？那么现在请问你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检查别人的问题，然后来增长自己的贪嗔痴慢疑？不需要。所以我们要小心，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假借正义之名，然后怎么呢去攻击别人的错误？别人的错误有别人自己的因果，我们攻击他的错误并不能因为是他的错误然后我们的攻击的行为就变得是对的。我想这一点大家要很深思。那么我们现在谈到这个常爪犯智啊，听到佛这么一句话，佛说什么？佛其实没有说什么，佛只说你说你什么都不相信，你自己相信吗？这很轻松的一句话，对不对？佛一点都不用力啊，说四两拨千斤，他就是这样轻轻的给他一面镜子，说那你自己相信吗？你看这话多轻松，对不对？哎，这毕竟是有智慧的，你是常爪犯智，一听这个话啊，好马见鞭影即绝了，马上放弃自己的这个优越感，惭愧低头啊。佛法里面惭跟愧两个字啊非常重要，白法里面呢说惭跟愧呢是十一个善心所里面呢它占了两个，就是我们的心所有法里面呢有十一个善法，这十一个善法当中就是十一种好的心理状态，惭跟愧各占一个。惭是什么呢？惭就是自惭啊，觉得这样的作为对不起自己。愧呢是愧对他人，觉得对不起别人，所以呢他马上就惭愧低头啊。惭愧心呢是非常重要的品德啊。那么 这个长爪贩子毕竟是一个忠于真理的人，所以他一听到佛这么一个有智慧的开导，马上惭愧低头，如是思维：佛自我着二处复门中。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他马上自己反省了，他说佛呢把我放在一个什么呢，放在一个二处复门。什么叫二处复门呢？这个就是逻辑学里面所讲的二难事，就是佛把我放在一个两难的一个问题里边。若我说是见我受，如果我回答释迦牟尼佛说呢，我相信，就说我什么都不信，这一句话我自己相信，那么这是一个回答。可是如果我说我什么都不信，然后这句话我自己相信，那我就自相矛盾了。反过来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都不信，连这句话我自己也不信，那这也是自相矛盾了。因为你自己都不信的话，你还讲出来干什么？那这两句话就是佛这么轻轻的丢过来一句话呢，结果他马上掉自己的问题，马上掉到二难事里面去了。但是这个二难事呢，从正面回答跟从反面回答呢，效果有一些不同。为什么呢？若我说是见我受，是复处门出，故多人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言是见我受，此现前妄语，是出复处门，多人所知。也就是说呢，如果我回答说我什么都不信，然后这句话呢我自己很相信，那么这个错呢就错得太明显了吧。为什么旁边人一听就知道说，哎，奇怪了，你说什么都不信，结果你自己还相信，这错得太明显，对不对？出就是明显的意思，容易觉察的意思。所以很多人都会知道啊，此现前妄语，就是你这是摆明了你自己在说谎说假话嘛。第二复处门系，我不受之，以不多人之故。那么如果我回答说呢，我什么都不信，连这句话我自己也不信，那么至少就说你也不信嘛，那么这个错呢比较不明显。所以呢他选择做第二种回答。作是念以答佛言：瞿昙，一切法不受，是见亦不受。说我什么都不信，连这句话我自己也不相信。佛欲以犯智，所以佛陀就说这个是真的四两拨千斤，顺手推舟就成功了。你看佛就告诉他长爪犯智说了，如不受一切法，是见亦不受，则无所受，以众人无益，何用共告而生矫慢呢？说你什么都不信，连这句话你自己也都不信。换句话说，你现在跑到我面前来告诉我这句话，你等于再说一句空话嘛？因为你只是在告诉我说你什么都不信，而且你自己也不相信你说了这句话，所以你等于没有说什么话，所以你只是跑到我面前说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你跑到我的面前来说一句你自己都不能够确定的话，那这样一来的话，以众人无异嘛，就是说你的看法跟别人没有两样嘛，你只是来告诉我你不相信的一件事情嘛，那一件事情什么？就是你什么都不相信，所以你的看法跟别人没两样啊，所以你何必这样的这个来向我挑战呢？如是长爪犯智不能得答，自知堕复处。那么长爪犯智经过佛这么一指点呢，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所以呢就在佛的所显现的这个一切智中呢起恭敬心，生信心，自思维：我堕复处，世尊不彰我父，不言是非，不以为意，佛心柔软，是第一清净处，一切语论处灭，得大圣身法，是可恭敬处，心境第一，无过佛者。那么长爪犯智呢在这样一个问答之中呢，对佛升起了莫大的恭敬心。他想，我明明这样的表达我自己是已经输了，可是佛陀 没有凸显我输的这一部分，只是叫我做一个反省。佛不是在跟我谈是是非非，不以为意，就是说我刚才这样的话呢，对佛来讲好像对他没有任何冒犯，没有让他感觉到被冒犯的感觉。佛心柔软，佛的心是这样的，这个柔软，柔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柔软跟刚强是相对的。什么叫刚强？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事情，我马上要责备他，这就是刚强。这个人做错事情，我马上用很强硬的话要让他觉得很难过，这就是刚强。柔软呢，是让你没有任何抵抗的。我们学佛哈，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就是柔软其心，就是养成一颗柔软的心。什么是刚强的心？什么是柔软的心呢？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跟别人谈话，哎，谈的彼此意见不相同，算了，不要谈了，这就是刚强的心。如果想说，哎，这个事情就谈到这里，怎么谈不下去了呢？这样好不好？好像我今天精神不怎么好，我们改天再谈好不好？这就是柔软的心。如果我们有时候就跟别人处理一件事情，处理的好像不太合我的意思，你去死，这就是刚强的心。